好，使徒行传，我们这堂课呢会继续我讲下去，因为这堂课不是按照教会常规13堂课的这个设置来做的，我们是按照整本圣经的设置来做的，所以使徒行传今天是第7课，今天的小名字叫恩泽外邦。我们做一段简单的回顾，我们刚才说有新朋友，我们每次都给大家做一点简短的回顾。好，使徒行传是一部记载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如何从耶路撒冷传遍当时罗马帝国的这样一个历史记载。这一段记载当中，同时也就告诉我们早期的教会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所以也是教会历史的一个初期记载。那么第一堂课我给大家介绍过，使徒行传实际上不是使徒所有的使徒，而是一部分使徒，其中有这个大弟子彼得和当时最后的使徒保罗，是他这卷书的主要记载。那么其他好多使徒的记载没有在这里边，它是一个为保罗做这个辩护的主要证词。那么第二讲说，使徒行传的核心实际上不是使徒想做什么，而是神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使徒行传里面一句最重要的话，圣灵降在使徒的身上，他们就有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把福音传到地极，所以这是一个圣灵带领的工作。那么圣灵降下以后呢，使徒们开始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一介绍呢就有3000多人信主，这是彼得第一次的讲道。那么紧挨着呢，圣灵降下就赐给彼得的一些非常很多的神迹和奇事。那么其中在圣殿当中，一件神迹奇事过后呢，就有5000多人信主。那么这不到短短的一段时间内呢，就有上万人信主了。所以呢，教会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分工。随着人数的增加，教会必须分工，如果不分工就没办法管理，于是就产生了教会管理层次里边的这个执事。那么执事是干什么呢？就是专门负责教会里具体事务的人员。那么这些使徒干嘛呢？专门负责祷告和敬拜宣教，负责教导。所以这就看到教会里面的这个服事人员出现了功能性的分工，就是从这儿开始的。那么教会在耶路撒冷有了分工，有了管理，很快就发展起来，就产生了第一个教会——耶路撒冷教会。那么后来发现呢，上帝的心意其实不仅仅是在耶路撒冷，如何让使徒走出耶路撒冷，也就是说如何打开福音的外邦之门呢？我们说有4个重要的条件一定要实现。第一个条件，这个福音走出外邦是圣灵的工作。但我们读完使徒行传，你会发现圣灵的工作有时候让人很难受。圣灵的工作是通过苦害和逼迫，让耶路撒冷的这些门徒们四散出去，而不是说给他们准备好了粮草，准备好了所有的东西，让他们平平安的去宣教，是通过一种逼迫的方式，所以他们从耶路撒冷出去。这是打开外邦子门的第一个条件，必须是圣灵的工作。那么第二个条件就是有人要去传，所以使徒行传记载了当时一个重要的执事腓力向这个撒玛利亚人去传道，后面呢到犹太全地去传道。那么第二个重要的人物就是扫罗信主了。扫罗虽然现在没有开始传道，但是我们知道他是未来的外邦使徒，这时候他信主了。那么福音打开外邦子门的第二个条件就是预备使徒，预备人，仆人是一个重要的条件。那么第三个条件，当福音传到外邦的时候，是不是耶稣基督的这些门徒，耶路撒冷的使徒们，是不是认可这件事情？所以上帝亲自的来做彼得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圣经记载了神与彼得的一段非常长的记载，记载彼得在外邦，神带他去一个外邦人的家里面，他亲眼见证了神的灵降在外邦人的身上，亲眼看到了神的工作。最后呢，彼得亲手给这个外邦人受洗，亲自给他施洗。所以你会看到12门徒值守的彼得，耶稣亲自做了他的思想工作，他得出一个结论，神的灵已经降在外邦人的身上，我是谁可以阻挡神呢？所以他就为外邦人施洗了。那么好，第三个条件已经成熟，那么福音有了圣灵的工作，有了外邦人去传， 有了这个彼得的认可，那么耶路撒冷的教会是不是认可这样的事呢？也是一个第四个重要的条件，就是福音走出耶路撒冷。那么有了彼得这样一个大弟子最美好的见证，那么耶路撒冷就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决定看到神的灵降在外邦人身上和降在使徒身上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会议决定福音可以传到外邦去。那么自此呢，福音打开外邦子民的四个重要条件已经具备了。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七课，外邦的教会究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我们在开始之前要先看一张地图，这张地图呢是中东地图，中间这一块呢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地方，也就是应许地，那么耶路撒冷就在这个地方。那么南下呢是埃及，埃及的西边就是今天的利比亚，那么在圣经耶稣时代的这个地方叫古利奈，这个吕比亚就是今天的利比亚，这个是一个国家的名字，这一个小镇叫古利奈。那么今天我们在圣经当中会看到这个地方的名字。那么再往北去，这有推罗、西顿，中间有一个小岛，在地中海上有一个小岛叫巨比路，巨比路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那么再往地中海沿岸上去呢，有一个地方叫安提阿，那么安提阿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个外邦教会产生的地方。再往上面走，就是土耳其的南边，这个地方有一个城市叫大树，这个地方就是使徒保罗出生的地方，所以你会看到保罗在基利星这个地方出生的。那么右边呢就是两河流域，我们今天知道的这个希腊帝国的波斯帝国和巴比伦帝国曾经拥有的两河流域。那么南边是埃及，中间这一段是叙利亚。我们对这个地图呢要有一个简单的概念，这样的话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就知道说我们现在讲的大概在什么位置，我们一会儿会给大家详细的来看一些具体的地名。好，从第十一章的后半部分说，那些因尸体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巨比路、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道。这是第一句话告诉我们说，福音向外邦出去是因为逼迫门徒四散出去的。这里面提到三个地方，腓尼基、巨比路、安提阿，我们在下面一张地图上给大家详细解释。但是这个地方的人呢，他只向犹太人传福音，虽然他们赶出去了，但他不和外邦人接触，因为犹太人还是有他的一些规矩，犹太人不和外邦人接触，因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但是有巨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安提阿以后呢，向讲希腊话的人讲耶稣。哎，你就发现这里面发现有两类人呢，有两个不同的表现。第一类人是犹太背景的这个门徒出去了，他只给犹太人讲。第二个人是犹太人，但是他是从外邦长大的，比如说巨比路和古利奈到这个安提阿去的人呢，他们讲希腊话，向外邦人传福音。那么圣经只用了一句话说，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非常多。也就是说这两类人传福音的功效是非常有效的。好，这个地方我们要停下来简单的搞清楚几件事。第一件事，我们可以看到把福音带出外邦耶路撒冷进入外邦的宣教士不是耶稣的十二门徒，十二门徒就是没有一个出去这么干的，都是些什么人呢？第一个是腓力，第二个我们知道使徒保罗，然后剩下的圣经都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你会发现这个地方说门徒四散出去到那儿去了，没记载他们的姓，没记载他们的名，但是只知道他们不是十二使徒。第二个是有的人只向犹太人传福音，有的人呢向讲希腊话人传福音，但是共同的地方是主和他们在一起，圣灵的工作产生了，所以有大量的人归主，归入主的名下，成为基督徒。那么这里简单的三句话告诉我们这些人去哪了，从耶路撒冷现在到了一个地方叫安提阿。好，我们再看一张地图，这个地图呢会把刚才那三个地方给大家解释一下。 第一个地方，腓尼基。腓尼基不是一座城市，是一个地区。是哪个地区呢？就是在耶路撒冷北边的推罗、西顿，再往北边的乌加里特的沿海地区。它是在地中海沿岸撒玛利亚北边，这个叙利亚南边中间的这么一小段地区。这段地区里面呢，在当时的历史当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属于南西边的亚细亚，东边的地中海，南边的巴勒斯坦，几块地方都要从这儿汇集。那么中间在这个地中海沿岸有一条公路，是当时的地面重要交通。所以这个地方呢，在整个中东历史当中的作用非常重大。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地方盛产什么东西呢？我们看旧约的时候知道，以色列人建圣殿的时候木材从哪来的？从推罗西顿来的，对吧？这个地方盛产木材，就是香柏木。所以这个地方在历史当中呢，有两个重要的贡献，我们要知道一下。一个贡献呢，就是它造船，因为它是盛产木头嘛，所以造船就是这个地区的人一个重要的工业产业。他当时造一种就是两边用双桨可以划的商船，也造一些战船。当然这个时候的船只都属于小型船只，都是用木头造的，这是这个地区的人的主要的经济来源。第二个，这些地区呢，对于我们今天的社这个历史文化有一个最大的贡献，就是全世界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拼音字母最开始就是由这个腓尼基人所发明的。这个大多数人可能不太知道的，我们所有今天西方文字用的这个字母这个系统，最早就是由腓尼基人来把发明出来的。所以它后来呢，成为希腊文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字母来源，也是后来的这个我们英文今天看了拉丁文英文里面这个字母系统都是从它那儿学来的。那么它从哪学来的？它是从埃及的象形文字里面把它改装成字母文字。所以这个民族在历史当中有非常大的贡献。这是这个地方叫腓尼基，我们刚才看到说门徒呢跑到这儿去了。第二个地方，聚比路，就是在地中海中间的这个小岛。这个小岛呢，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这个地方在旧约里面呢也叫提基，如果你在旧约看到提基这个地名呢，就指的是聚比路和塞浦路斯。那么这个地方在历史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就是因为它是在地中海中间的一个小岛，非常类似于今天的航空母舰一样。那么当时的船只要从欧洲进入这个巴勒斯坦的话，好多的船只要在这个地方休整，要避开风浪，要在这个地方去卸货装货，要进行这个补给。所以它有点类似于这个像一艘航空母舰一样停在地中海里面。所以它是当时世界上的水路当中的重要交通枢纽，说这座城市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在圣经当中呢，这座城市里面出现过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巴拿巴，一个纳松。这两个人呢都是出生在聚比路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巴拿巴，我后面会谈到这个人，这个人在外邦宣教当中的作用是非常的巨大。这是第二个地方。那么第三个地方呢是安提阿，安提阿在这个地方。安提阿这个地方的好处呢，是因为它北边连着欧洲，它的东边连着亚洲，那么南边呢连着可以下去到埃及和非洲。那么这个地方就成为当时世界上的陆地交通的枢纽。海上交通的枢纽是聚比路，那么陆地交通的枢纽呢是安提阿。安提阿呢为啥称为陆地交通呢？因为它在这个有一条河从安提阿城市里面穿过，这条河直接通到地中海，而且在地中海这个地方有港口叫西流基港口。这个港口呢直接可以迎接从水上来的船只，而船只直接可以开到这个安提阿城市里去。所以安提阿就成为当时历史当中的陆地交通的交通枢纽地区。这个地区属于今天的土耳其南部，属于土耳其。这个在历史当中呢，它又是世界当就是罗马统治时期第三大城市。 我们知道罗马很非常发达，第一大城市罗马城，第二大城市呢就是埃及北部的这个亚历山大城，那么第三大城就是这个安提阿。所以安提阿在整个历史当中所处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这个地方呢，我们知道我们中国的丝绸之路吗？大家知道丝绸之路到达中东的那个目的地就是到达中东，其中有两个重要的目的地，一个是安提阿，一个是大马苏格，就是像今天叙利亚的首都大马苏格，中旧约当中叫大马色。如果你看一下我们中国的丝绸之路的话，它的终点就是在大马色和安提阿，那么其中往右边走的就是那些沙漠地区。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中国其实很早就和中东有往来，是通过丝绸之路来往来的。那么安提阿在历史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它的文字，因为这座城市在世界十字路口上面，所以它拥有非常著名的哲学、艺术、科学和政治、军事都在这个地区非常发达，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它的文化，就是希腊文化。这个城市的希腊文化非常非常的发达，有大量的科学家和这个哲学家在这个地方居住，所以这座城市呢就成为一座大城市。我们还记得福音书里面记载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吗？据这个神学家们的考证呢，浪子回头的那个浪子浪到哪去了？就浪到安提阿这个地方去了。这个地方有多少钱都能花得了，就是这个意思，非常发达，从上到下，从好到坏，什么样的东西都俱全，所以你有多少钱在那儿要挥霍，用不了几天就挥霍完了，浪子回头就在这儿浪掉了他的钱。所以这是这个城市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这个地方呢，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人物非常重要，当教会分工的时候呢，有七个执事，其中有一个执事叫尼格拉，就是出生在安提阿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大概对这三个地方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以后呢，再往下看下面的使徒行传就比较容易一点。好，说外邦的福音传到了安提阿这个地方，那么这个风声很快就传到了耶路撒冷教会的耳中，那么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那么我们知道外邦教会的福音传开以后呢，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请教，耶路撒冷是教会根基所在嘛，所以怎么办呢？耶路撒冷就派了一个人去查看一下安提阿教会的情况怎么样。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巴拿巴，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人出生在聚比路，就是塞浦路斯这个地方，地中海里面那个小岛，他的家就是那儿长大的。所以这个人精通希腊文，而且又是个好人，又有圣灵充满，又有极大的信心，所以教会就派这个人去安提阿去考察到底安提阿教会怎么样。现在我们要看看圣经的记载，说他到了安提阿教会，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哎，这个是我们经常读经的时候不太注意的问题在这儿。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一个教会要派一个人到另一个教会去考察一下这个教会怎么样，我们去考察什么呢？我们首先考察什么？我们会看啊，这个里面的教牧情况怎么样？我会看这个教会的会众有多少人？我会考察一下这个教会的奉献收支情况怎么样？我们甚至去考察一下这个教会里面的各种施工怎么样？但你会发现，巴拉巴做这件事呢都不一样，他没有考察所有这些东西，他考察一样，就是有没有神的恩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个是巴拉巴这个人极大的智慧所在。也是神为什么要用他。那么因为这个人的肯定，所以圣经说有许多人归服信了主。那么巴拉巴去了以后做出一个结论，在安提阿这个教会外邦人接受福音是正统的，是正确的，标准呢是有神的恩与他们同在，不是说他们有很好的牧师，或者说他们有很好的建筑物，或者说有很好的奉献，有很好的这个施工，不是这样，是因为有神的恩在那个地方。这是巴拿巴最重要的一个智慧。我们现在看巴拿巴做的第二件事，说巴拿巴又到了这个大树去，我们刚才说大树在北边， 在这个土耳其境内，地中海的北边，他到大夫去干什么？他去找扫罗，他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会，教训了许多人，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这个地方你们看到，巴拿巴除了有智慧以外，他还有非常有见识。当巴拿巴到达安提阿教会以后，他看到安提阿这样一个情况，这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为一城的这样一个城市，需要什么样的人可以牧养呢？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人可以牧养这样一个教会。于是巴拿巴就脑子里想起一个人来，他说谁呀？住在大朔的扫罗。所以他就去找扫罗。他为什么要去找扫罗呢？我们要知道一下，扫罗后来的使徒保罗，他是法利赛人，是这个耶路撒冷里边最著名的老师加马列的学生，他将是犹太拉比里面的下一任接班人。也就是扫罗在当时的犹太人这个法利赛人当中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人物，他熟读这个希腊文，又熟读希伯来文，他又是一个法利赛人，熟读犹太律法。关键的是这个人非常的有恩赐，侍奉的心非常的热切。我们知道当时扫罗侍奉的热切到什么程度呢？凡是有人传扬基督的一概抓起来逮捕，这是扫罗的一种侍奉热情。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他认为把这些人抓起来就是对犹太上帝的一种侍奉。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因为他的神学观念是错的。他认为说为守住上帝的律法就等于守住了神的诫命，就等于是为法利赛人效力，为上帝效力。岂不知呢，上帝问他说你为什么迫害我？所以保罗的神学观念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他说哦，原来我的侍奉完全是错误的，我所抓的正是我该侍奉的。所以扫罗有一个悔改信主的见证，我们大家都以前都读过。这个问题让巴拉巴看到了，所以巴拉巴就专门找这个人去说，安提阿教会这样的城市，这样的教会必须有一位精通犹太律法，精通希伯来文，精通希腊文的人来牧养这个教会。于是他就去把扫罗找着，找着以后他把扫罗带到安提阿的教会。圣经只用了一句话，他们去了说一年的功夫，在教会一同聚集教训许多人。所以你就知道这节教会的根基就是教训。扫罗去安提阿和巴拉巴一起同工，一起聚会，一起教训。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经常说圣经教导是一个教会里面的根基，不是各种的施工，是神的话语，就是从这儿来的。安提阿教会之所以能走出去，之所以能够成长，能够建立，就是因为有巴拉巴和扫罗在那儿同心的聚会和教导。他们教导的当然是圣经了，在当时来说他们是以旧约和耶稣的教导为根基的。于是呢，就形成一帮人，这一帮人呢经常以基督的身份这个名来聚会，那么外边的人呢就把他称为基督徒。基督徒其实原来的意思不是基督的门徒，我们今天这么去解释，其实原来的意思不是，原来的意思是基督帮或者基督党，是一个绰号，就相当于说我们今天说很不雅观的一个绰号。说你看看那些人整天聚会就是基督基督的，整天就是基督基督的这种做事，什么都不关心，就关心他们的基督，所以给他一个绰号。所以基督徒的真实含义不是基督的门徒，而是用一个贬义的词说那是一帮跟基督的人，所以叫基督党。但是这个名字后来却成为一个荣耀的称号，因为这个地方的基督徒有非常美好的见证。在安提阿这个地方，一个全世界文化政治军事中心里面做了最美好的见证，所以基督徒成为我们今天引以为荣的称号。所以今天的解释也没错，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所以才已经变成一个褒义的 基督的门徒的这样一个美好荣耀的称号。所以巴拉巴你会发现这个人非常有智慧，也非常有见识。他在耶路撒冷呢曾经接待过保罗，我们知道保罗刚信主以后呢，他到耶路撒冷和使徒去见面，使徒根本不敢接触他，介绍他进去的人就是巴拉巴。所以巴拉巴和扫罗之间有很好的私人交往，那么现在呢又把他找着带到安提阿去，和他一起同工来牧养安提阿教会。好，那我们现在要把安提阿教会的这个战略位置呢做一点点简单的介绍。为什么教会要从安提阿开始？这个就是我们宣教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理念。如果您要去建一所教会，或者说您在服事当中想知道教会怎么建立的话，建立教会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要选定目标城市，叫战略性的城市。好，我们看一张地图，这是今天的这个谷歌地图，埃及、耶路撒冷、这个以色列、叙利亚、伊拉克、土耳其、南边的苏丹。我们今天看这个安提阿在哪呢？安提阿就是今天的地图当中的安达吉亚，就是这座城市。如果你今天在谷歌上查的话，查到这个安达吉亚就是救援时候的安提阿教这个城市。我们看到这座城市里面有一条河直通地中海。好，这座城市呢大概是在公元前301年的时候，西流基做罗马皇帝的时候建立的。所以这座城市建立的很早，而且也很辉煌。这座城市呢是欧亚非三大洲的中央枢纽系统。我们知道这边是欧洲，这是非洲，这边是这个亚洲，这三大洲当时唯一一块连在一起的土地就是中间这块应许地。而这座城市呢就是应许地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水陆交通枢纽，所以这是当时福音如果从这儿建立的话将会传遍全世界。也就是说这个地方聚集了世界上所有的商人、所有的政治家、所有的军事家、所有的这个学者都会到这儿来。所以这个地方一旦有人信主，那么福音就会带向全世界。我们知道我们中国的，如果你去新疆的话，你在那个莫高窟里面可以看到最早传入中国的景教记录，就记载在那个莫高窟的那个墙壁上面。怎么来的呢？就是从丝绸之路来的。所以我们这个追溯历史可以看得到。这座城市呢也是最大的外邦犹太人居住地，也就犹太人除了集中居住在耶路撒冷以外，走出耶路撒冷居住犹太人最多的就是安提阿这个城市，成为一个犹太中心。所以那个地方好多人是遵循犹太这个聚会模式的。这座城市也是这个天主教历史当中五大牧首的处于第三位的一座城市。我们知道这个早期教会有一共有五大牧首，然后罗马占了两个，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安提阿，在安提阿这个地方。这座城市大概在那个时代有将近50多万人口，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所以基督徒这个名字就从这个地方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建教会的第一个重要的原则是要首先选好一座战略城市。如果说您要回中国想去建立一间教会的话，一定要想好你把教会要建在哪座城市，或者是哪个村哪个地方，既有利于人们去聚会，又有利于福音的传播，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第一原则，选择战略城市。好，说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着天下，讲有大饥荒，说这事呢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了，把捐项托巴拉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手里面。这简单的这句话你说读的时候好像觉得和使徒的没什么关系，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就是安提阿教会的第三大重要特征，就是他知道什么是受，什么是施。 他知道要去捐钱来捐助那些住在耶路撒冷的使徒们。这是一个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项一个品德。一个教会如果没有这个施舍的品德，也就不会有很好的发展。我们今天听这个欧牧师的正道里面，你会看到这个叫乐思好善，就是这个意思，一个教会的美好品德。那么这个地方说，当时有一位先知讲过，说耶路撒冷要受这个有极大的饥荒，这个饥荒是发生在当时的47年和48年这一年间，这个可以准确的可以查到。当时的罗马皇帝是格老丢，格老丢是41年到54年之间做皇帝的，那么饥荒是发生在47到48年。当时捐了一笔钱，为什么要这个地方要捐钱呢？我们刚才说，这个安提阿教会是非常有钱的教会，它处在一个经济发达的大城市里面，所以他捐了好多钱给耶路撒冷。那么有人就问，耶路撒冷的弟兄怎么这么可怜呢？我们要知道，看到早期耶路撒冷教会做了一件事情，今天大家有很大的争议，就是信徒们把自己原有的财产全卖了，卖了以后房屋公用放到一起了，大家都去专心做这个神的工作，没有失去了自己的这个产业和工作。这个呢，在历史当中有褒有贬，但是圣经其实没有对这件事情做出过多的评价。那么使徒们遇到一些困难，你会发现有其他的使徒们会用爱心去帮助他们，也没有给他们带来太大的这个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捐助捐钱给他们的原因。好，那我们看到安提阿这间教会呢，就随着耶路撒冷的认可，随着扫罗的到来，很快就发展起来了。那么作者呢，直接就把画这个写的这个笔墨呢，转回到耶路撒冷的这些圣徒们，是不是当时的罗马帝国希腊王对圣徒们就很好呢？也不见得。所以从第22章开始说，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4班兵丁看守，每班4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狱里，教会却为他劝切的祷告神。这地方记载了当时耶路撒冷的这些使徒们的遭遇。我们知道第一个殉道的执事是谁啊？对吧？斯提凡，对吧？我们一读我就知道，斯提凡是第一个殉道的执事。那么第一个殉道的使徒是谁呢？就是雅各，也就是这个使徒约翰的哥哥雅各。我们知道这一对弟兄，一个最早被杀，一个是最晚死，寿终正寝的。那么雅各很早就殉道了，圣经从来没有记载过雅各有过任何讲道，或者写过任何书，或者做过什么宣讲，一个圣经一个字都没有，但只见上说这个是第一个殉道的使徒，他的见证已经非常美好。那么他的弟弟约翰一直寿终正寝，最后写了这个约翰1、2、3书以后，寿终正寝在以弗所教会。他一生侍奉着耶稣的妈妈玛利亚，照看耶稣的妈妈玛利亚，这就是他们弟兄两个的结局。那么除了这位使徒以外呢，另一个就是彼得。彼得是耶稣12门徒里面的大弟子，当然受到这个社会各界的关注，也是教会里面的重要的支柱领袖人物。那么就把他抓住，下到监狱里面。这里面谈到几个日期，除酵的日子。我们知道逾越节是正月14号，那么无酵节呢，就是从15号开始的后面那一周时间，这一周是不吃带酵的食品的。那么初熟节就是正月16号。那么这一段时间呢，正好是逾越节的时候。那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把雅各给抓起来了，收到监狱里面去。好，说希律想要替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肩膀，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的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子，他就那样做了。天使又对他说， 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前世所做的是什么，是真的当作是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阴间的铁门，那门自己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这个地方又记载了一个神迹和奇事，说天使来救彼得出狱。你这里面你会把它读完以后，你的感觉好像是不太像是逃狱似的，对吧？好像是出去参加一个盛大的宴会似的，要穿上这个梳上带子，穿上鞋子，好像要梳妆打扮一番似的。你会发现天使救人很有意思，对吧？他让彼得一层一层的从这个监狱里边出来，彼得认为他在做梦，但实际上是真的。所以天使把所有的东西给他铺好以后，天使离开了，一句话没告诉他别的，你走吧，该去哪去哪。一连串的神迹和奇事，不是彼得所求所想的，神都给了他了。那么神让彼得干什么呢？我们在下边可以看到，彼得醒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犹太百姓盼望什么？盼望把彼得杀了，对吧？所以彼得醒来之后看到什么？他说他现在真知道主是派了使者来救我了。于是他想了一想呢，就往称呼马可的约翰他的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现在你知道这个路加在写什么呢？路加在写耶路撒冷教会的近况。彼得被监狱里面救出来以后，他去哪了？去了马可家，也就是马可的妈妈，就是玛利亚。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教会最早开始的就是在马可家的。马可家里面发生过很多重大的事件，耶稣最后的晚餐就是在马可的这个楼上去吃的。那么耶稣被升天复活以后的门徒也是在马可家聚会的。现在你会发现彼得从监狱出来以后呢，首先跑去的地方也是马可的家。那么这个地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圣经里面一共有五个姐妹记载了叫玛利亚。那么其中这有一个就是马可的妈妈，我们知道耶稣的母亲叫玛利亚，还有一个摩大拉的玛利亚，还有一个马大的妹妹也叫玛利亚，还有一位叫哥罗丢的妻子也叫玛利亚。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段里面讲马可的母亲也叫玛利亚，所以圣经上记载了五个玛利亚，都是和主非常有恩赐的人，在主的面前非常有恩赐的姐妹。好，他们跑到马可家去。那么彼得在门外敲门，有一个侍女呢叫罗大出来探听，听得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人说彼得站在门外。那这个故事也真是让人感到奇怪啊，你不开门反倒跑了，这就说明什么？人已经非常激动。还有一个原因，他们说你疯了。侍女激励的说他是真的，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因为当时都认为彼得被这个希腊抓在监狱里面他是死定了，没有人相信彼得可以现在敲门，所以开门的也不敢开门，说是彼得的人也没人敢信，说你疯了。这时候彼得继续在门外敲门，他们就打开门看见，甚是惊喜。注意看彼得下面，彼得摆了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狱，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我别出去了。到了天亮，兵丁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好，彼得就在这个家里面待了一小会儿。注意这里边提到两个重要的人物，第一个是雅各，这个雅各不是十二门徒那个雅各，十二门徒雅各已经死了。那么这个雅各是谁呢？是耶稣的弟弟雅各。你就可以看到这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已经由耶稣的弟弟雅各来作为教会的领袖开始主权。那么后面还有众弟兄指的是谁呢？就是那些门徒们。那么彼得说你告诉这两个人就可以了，他就到别处去了。那我们知道后来知道彼得去哪了，彼得去传福音去了，南下传福音去了。 这就是圣经没有说的啊。说西怒老怒推罗西怒的人，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土得了，因此呢就托了王的内侍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西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西律不归荣耀与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发他，他被虫咬，气就绝了。这记载了一段说，当时罗马的这个西律王因为在台上讲话的时候，百姓把他尊为神，而他自己呢，不把这荣耀归给神，得到上帝的处罚，他就死了。所以这是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的神迹和奇事，让当时的人看到神的荣耀是不能侵犯的，不能抢夺的，荣耀是神的，是不能抢夺的，任何地上的君王任何人都不能抢夺神的荣耀。好，那么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那看圣经记载非常简洁，说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因为安提阿的教会，神的道兴旺，越发广传。那注意看下面的人物出来了，巴拿巴、扫罗办完了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这句话其实你初看没什么意思，实际上这是当时的保罗后来宣教的第一个宣教的宣教士梯队，就是这样建起来的。有谁呢？巴拿巴、扫罗，还有一个马可。那马可是谁呀？马可是巴拿巴的亲戚，他俩有亲属关系，都是聚比路人，也就是塞浦路斯这个地方出生的。那么安提阿教会的兴旺和这些人关系重大，后来的第一个宣教团队就是这样组成的，有巴拿巴、扫罗和马可。那我们知道这个马可是谁呢？就是写马可福音的马可。所以你就知道这些人物都不是简单的人物，是非常有恩赐的人物。好，那么到现在为止，外邦人的教会就建起来了，而且有一个非常有恩赐的宣教士的团队也建起来了。所以我们可以说神的恩泽外邦是没有错的。好，那我们使徒行传读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的世界上有两间重要的教会。第一间教会在耶路撒冷，也就是圣经上经常说的耶路撒冷教会，这个呢是由犹太人组成的，主要的信徒是犹太人，他的领袖呢是耶稣的弟弟雅各和大弟子彼得，他的同工呢主要是耶稣的十二门徒和信主的众圣徒们。这间教会呢不是一个宣教型的教会，这间教会是一个建造型的教会，也就是耶路撒冷教会呢为外邦教会提供了重要的神学上的支持，重要的肯定和这个确认。他不是好多人出去宣教，他是培养了好多宣教士，但是他本身是一间建造性的教会，也就是神的真理的根基在耶路撒冷教会。那你看到第二间教会就是安提阿教会，这间教会的主要信徒是外邦人，所以它是一间外邦教会。它的教会领袖呢是由巴拉巴，它的同工呢是由扫罗、马可以及后来的希拉，是教会的主要同工。这间教会呢我们知道它是一间宣教的教会，它是把整个基督教会的福音呢从安提阿传到了当时的罗马帝国，也就主要的人物就是保罗。所以你能看到有两间教会在这个地方已经形成了。那么是不是外邦教会就只有安提阿一间教会，别的教会就没了呢？实际上不是的。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圣使徒行传记载的是往北边去宣教的宣教士，那有好多宣教士到南方去了，对吧？比如说去到南边的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亚历山大城后来也是这个牧属的重要一个区域。那么使徒行传并没有记载那个地方的教会成立的过程，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的教会成立和保罗没关系，和保罗有关系的就是安提阿教会，而这卷书的主要目的是要证明神的福音不是保罗产生的，保罗只是个宣教士，所以 保罗无罪，他的主要目的在这儿。所以使徒行传记载的是和保罗相关的教会发展历史，所以你能看到在圣经当中两间教会已经正式成立，耶路撒冷教会和安提阿教会。那么耶路撒冷教会的特征呢，有点类似于家庭教会，是在这个马可家里边聚会最多的，还有一些其他地方也有聚会的。而安提阿教会呢，就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这种大型教会，一座大城市，有这个丰富的资源钱财，所以这个教会呢相对比较大。好，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主要内容，恩泽外邦。那我们要回过头来把这个特点给大家总结一下。一个教会不可少的四样东西，如果缺了这四样东西，这个教会就不成为教会。教会的第一个重要的东西，神的恩赐。当这个巴拉巴去安提阿教会的时候，他观察的唯一的东西就是这个教会有没有神的恩赐。虽然那个地方人都讲希腊话，那个地方的人没有这个像耶路撒冷那样那么多的规条，但是他们看到了神的恩赐。所以一个教会不在乎建筑物有多大，不在乎你的教牧有多好，不在乎你的这个施工有多么的这个强大或者说是有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神的恩，要有恩赐。那么在安提阿教会当中呢，就是讲希腊话的人成为安提阿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主力力量。其实这个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宣教的话，我们中国人应该向我们中国人学教，我们没有语言上的障碍。如果我们中国人向一个我们不懂对方语言的人学教，还是很困难的。第二个，一个教会里边一定要找出这个教会里属神的仆人，就像巴拿巴去找扫罗一样，如果没有扫罗，也就不会有安提阿教会的未来。所以一个教会能不能有没有这个根基，就是人的问题，一定要去寻找神的仆人。这个地方说的不是牧师，不是某一个同工，而是神的仆人。扫罗其实那时候不是教会里面的主要同工，他是被从外面找回来的。所以巴拿巴去找扫罗，他知道扫罗有这个恩赐，有这个能力，有主的呼召，他是神的仆人。第三个重要的特征，教会必须有神的话语。一个教会里面没有了神的话语，就是一个俱乐部。你会发现安提阿教会之所以成为安提阿，就是有巴拉巴和扫罗这样一个忠心教导神话语的人在那个地方。圣经说他们一年多时间全心的聚会教训人，所以教会里面的教导是核心中的核心。如果一个教会没有神话语的教导，这个教会就不成为教会。第四个重要的特征，乐善好施。你会发现安提阿教会是很富有的教会，但他会在耶路撒冷的门徒们受到灾难的时候，他们会捐钱去捐助耶路撒冷的使徒们，而派出去执行这个任务的呢，就是巴拉巴和扫罗。所以你能看到一个外邦教会在短短的时间内，因为具备了这四大特征，就成为外邦宣教的一个中心，安提阿教会。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特征。这个对我们今天你如果出去想建立教会，或者说你在教会当中想牧养教会的话，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圣经真理。好的，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上到这儿。